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的主题啊，讲一讲古代的诡异灾难。今天主要讲两个，一个是啊，古代长沙火药局爆炸之谜，还有北京王工厂爆炸之谜。咱们都知道，其实最有名的是北京天启年间的王工厂大爆炸，甚至当年呢，跟这个通古斯爆炸并称为世界之谜。这个世界之谜出来之后啊，可有一点，那个时候呢是无图无真相，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大家口耳相传，很多古文里边或古籍里边记载这个事情了，但可信度有多少不见得，所以呢大家越传越邪乎，到最后呢可能见过的人少，但是写这个事情的人多。传出什么花样来了呢？不光是说火药库爆炸，还有说什么的呢？这是陨石坠落砸到北京城，引起了这么一个大爆炸。可是有一问题啊，陨石坠落之后，这陨石坑在哪儿？谁没找到，对吧？这陨石大了不行，小了不行，太小引不起爆炸来，
对，
太大的话，别说北京城了，华北地区都平了。这是它其中的一个传闻。再有什么呢？说有是地震造成的，它不是火药库爆炸。但是可巧了，这次地震呢，只有北京有震感，其他地方一点事没有。而且是四九城里头，这也非常的奇异。再有呢，更有甚者说什么呀？那个时候古人就说了，这是外星人造访。就他有这个概念，说外星人造访，到最后为什么这爆炸之后并没有灭绝人类呢？说这个当时啊，正是那个昏庸的天启皇帝当政。这天启皇上呢，不爱当皇上。咱讲这明朝皇帝的时候啊，说过不爱当皇上，就喜欢当木匠，天天抱木头。然后呢，朝政谁把持的呢？就是那个阉人魏忠贤把持朝政。结果外星人来到北京一看，哦，原来大明朝皇上是这样的，宫廷里边太监把持，不用我灭他们，过不了多久他们自己就灭了。于是外星人坐着飞船肉就回去了。
嗨，
所以种种传闻把这事情说得非常的邪乎。咱们今天呢，去澄清这两个历史上的谜团。首先说第一个，就是明朝天启年间北京的爆炸。我记得去年的时候讲过一次天启爆炸，那次天启爆炸呢，是把所有古籍里边关于这个事件的邪乎的说法都给大家介绍了，听得非常的传神，对吧？但今天呢，咱们是本着什么呢？咱们本着还原真实的这个角度去讲这件事情。咱们先说这个爆炸档案，如果给这个爆炸树立一个档案的话，咱们先说这爆炸的时间先要明确，是公元的1626年5月30号，这是公历上午的7点到9点。那么换算成当时的时间呢，就是明朝天启六年5月初6这一天的这个辰时，上午这个时间发生了爆炸。然后这个爆炸地点是北京城西南隅的王工厂火药库，这归工部所管。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在哪儿呢？就大概齐在现在闹市口这个国华商场附近，就是这片地方。还有呢，就是这次爆炸的特征是什么？这次爆炸的特征是爆炸半径是750米，面积呢，就是波及的面积是2.25平方公里，看得出来面积并不大。看来还真就是一个火药库的爆炸。那么这么一个波及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半径才700多米的一次爆炸，导致的伤亡数字是多少呢？导致数千人死亡
啊，
还不是伤不算，死亡的就达到数千人。所以你看为什么诡异呢？爆炸的面积不大，死了这么多人，那莫非说这帮人全集中在这周边吗？也不太可能啊。所以咱们抽丝剥茧去解析这个事件。首先来说，这个爆炸发生之后，起初大家的猜测是什么呢？哎，猜测呢，对它做出一个客观准确的描述呢，大家会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是这个没有什么神秘的，对吧？ 就认为这是一个火药库，因为它发生的地点就是王工厂的火药库。
嗯，
所以呢，大家起初的分析就是这事儿很正常啊，火药库啊，化工厂啊，包括现在烟花爆竹厂发生个爆炸，那只能说你没有注意安全生产。
嗯，
你的东西都是易燃易爆品，这东西特别正常啊。起初大家都会这么猜测，但是咱们看，如果你去再沉下心来去仔细观看这两件事情，对比分析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边就会出现疑点。哎，有两个，起码有两个不解之谜，一直呢是被那些个猎奇者包括造谣者抓住不放的。第一个是在王工厂附近受灾的所有死者和生还者，在爆炸之后都一丝不挂变成裸体。
嗯，
这是所有古籍里边都记载的啊，传说也记载，演义也记载，真正的史实官方资料也这么记载。哦，这是第一个疑点。
嗯，
爆炸之后造成所有人光屁股裸体，
嗯，
这个事情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不应该是所有人都被炸成这样。
嗯，
可能离炸点比较近的人会炸得身上一丝不挂，这个我们相信。
嗯，
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变成赤身裸体？当然这个赤身裸体后来呢又被演绎成什么呢，说衣服都飞到了北京西山，跑树杈上挂着去了。
嗯，
先说第一个疑点。那另一个呢就是说呀，爆炸这么强烈，但官方的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焚燎之际全无，换句话说呢，没有任何地方着火，没有发生火灾。
嗯，
这么大的爆炸，几千人死亡，为什么没有火灾？所以说这也成了一个疑点，大家是解释不清楚的。哎，那么如此说来，仅仅是火药库的爆炸好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就不可能有这个说焚烧之际全无了。好，那么两个疑点摆在这个地方了，下边咱们接着抽丝剥茧的去干嘛呢，咱们第一是得找这官方资料，
对，
第二一个呢就得找亲历者，不能够一味的去偏听偏信那些后世之人道听途说自己写的古籍，虽然也是古书，但是这个古书的作者他可能就不是当时的亲历者。
嗯，
找亲历者是最保险的。那么这样一说呢，掀起大爆炸肯定有点诡异或者有点超自然的意味在里边，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先找出第一个亲历者是谁呢，就是刘若愚，这是明朝的一个太监。
嗯，
写《着中志》的这位，《着中志》写的是当时的一些个事情，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太监平时呢他是擅长书法，而且呢也注意学习，博学多才。那么他以什么契机写下着中志，记下这个事件的呢？是因为自己倒霉了，哎，遇到倒霉事之后反倒是因祸得福写了这本书。这个事情呢咱们留到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刘若愚，明朝天启年间一个太监，博学多才，会书法。但是呢他是在这个职房啊，管这个什么呢，管这个文书啊，也是一个算是文职吧。但是在这个魏忠贤祸乱朝纲的时候啊，一直遭到排挤。魏忠贤上位呢，他遭到排挤，结果等到崇祯皇帝登基之后处理阉党，又把他给处理了，你也是阉人
哦，
等两头没讨好，他不是魏忠贤的人，魏忠贤挤得他，魏忠贤完蛋了，崇祯上位还挤得他，然后呢就把这个刘若愚呢判处斩监后，斩监后就是死缓。
嗯，
在这种情况下刘若愚是蒙冤呢，心里边不宣愤呢，就是忧愤不已。于是乎呢在牢房里也没闲着，就发愤写书，在监狱里边是花了12年写下了这一本记录天启年间宫里边几十年见闻的这么一本书，叫《着中志》。然后呢以这本书啊里边也是来给自己申冤。当权者读完这书稿之后，哎，就发现刘若愚感情真是有冤情啊，结果呢就把他从大狱里释放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呢，读书改变命运搁在这儿还真合适了。
哎，
因为这本书救了自己命了。那么刘若愚在这个着中志当中就写下了天启大爆炸详细的记录，可以说呢他是这件事情的亲历者，所以他写的文章应该是可信度非常高的。事情发生地点跟刚才说的没有差异，就是王工厂这个地方是一个火药库，而且是颇具规模。 咱们先看一下当时王公场这个编制是什么的啊，是监厂太监一个，然后呢帖厂这个签书十余员，然后这个侠将头60名，小将若干名，就是里边的所有职员吧。咱们看一下，如果是算一下的话，一个监厂的太监，然后呢有10多个这个副手，这是20多个，再加上60多个这个将头是80多个，80多个再加小将若干，咱就算是100多人吧。
嗯，
而且呢还另有资料显示啊，说这个王工厂火药库日产火药约2吨。那么如果是普通的黑火药，这2吨威力可以就不小了。那么时常储备的量是多少呢？是1000吨，就是经常在这儿储存的火药重达1000吨，那这个威力就很大了。话说在天启6年的5月初6，在辰时的时候上午，那么卓中志、刘肉鱼写的什么呢？说忽大震一声，轰隆一声，事情发生了，列于急停，等于是什么呢？列于急停，就这个声音呢像雷霆万钧的一个霹雷一样，这么大的动静，将大树20余株尽拔出土，就轰这一下，20多棵大树，听众们，不是小树苗，这也是一人来抱的大树，20多棵直接从土里就拔出来了。
哇，
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拔起来不算完，树冠倒栽着在地下了，树根朝上，树冠朝下，又栽到地上了，可见这威力多大。又有坑深数丈，1丈是3米，数丈咱算2丈，这坑也得6米啊。烟云直上，亦如灵芝滚向东北。最里边描述的最生动的一句是亦如灵芝。灵芝是什么样子？灵芝跟蘑菇很像啊。那换句话说，古人不知道什么叫蘑菇云，所以他写的是烟云直上亦如灵芝，其实他已经看到蘑菇云了。但蘑菇云是什么呀？核爆炸基本才会产生蘑菇云，就可见当时天启年间这爆炸威力多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明朝天启年间没有核武器，所以它一定不是核爆炸，那是什么爆炸了呢？所以说这段描述十分的真切，咱不用翻译成白话，直接说古文，大家都看得出来啊，感受到了当时那个状况。好，那么爆炸之后，咱们看看当时的惨象是什么样的。当时刘肉鱼记载啊，爆炸之后说，自西安门一带皆飞落铁渣。那么这铁渣从哪儿来的？我们可以推测，也许是王工厂来的，因为王工厂不光是一个火药库，还是一个兵工厂。这里边除了有火药之外，还有很多的冷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那么会不会是把这些冷兵器炸碎了，所以说这个西安门一带是铁渣飞落，整个可以噼里啪啦掉铁渣呢？哎，这铁渣它记载的呢好像是豆粒大小，而且是落了很久。哎，那么呢这爆炸的损毁咱看出来相当严重，可是有一点，落了很久就说明这铁渣被炸到天上的高度是非常高的，才会纷纷落下。好，这也从侧面说到了这个爆炸的威力所在。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接着说，他写到的是自宣武门以西刑部街以南将近这个厂房屋，就是说呢，这个将近的意思就是说离这很近的这些个厂房叫猝然倾倒，轰然倒塌了，然后土木在上而瓦在下，并且这个倒塌是很有意思，跟那大树一样连根拔倒栽在地上，这房子竟然也倒栽在地上，瓦片全垫底了，住的都在上边。然后呢，杀死有姓名者几千人，就是你去查这户口能查到的人是几千人，而何户死即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几千人。何户死这个太惨烈了，所谓何户死呢，就是整个一家子老小没有一个生还的，再加上查不着姓名的又几千人。然后凡他平房屋炉中之火皆灭，哎，这又是一个诡异的现象，所有屋子塌了之后这炉子里边的火都灭了。咱知道大灾之后如果说发生火灾很正常，并且那个时候是龙火的，房子又是土木结构的，这房梁掉下来是木头的，砸在火盆上会着火的，但是呢全都灭了。 为卖酒张四家两三间至木帛焚然，其余了无焚毁。就是呢，一个开酒铺的叫张四，家里边呢有两间房被点着了，还是木帛焚然，就是他们家搭的可能是那种临时的小铺面，木板房，很薄的木板，不是大坨大梁，这东西易燃。只有他们家着两间房，别人家都没事儿。凡死者肢体多不全，哎呦我的妈呀，当时太惨烈了，在街上看到都是碎尸，肢体多不全，无论男女尽皆裸体。哎，炸了之后呢，男人女人全都光着了。未死者亦多，振尺其衣帽焉。这个尺呢是夺的意思，就是被这场爆炸和带来的震撼呢夺走了衣帽。你看他写的非常的生动，就是这爆炸好像是一个人一样，发生之后呢把你的衣服唰就夺走了，这个人就光溜溜站在街上了。所以说从这个文字可以看得出来，临近爆点的房屋大片倾倒，死者肢体不全，全街都是裸体的男女，衣衫不整。你看这是咱说的爆炸之后的惨象，同时呢也是爆炸之后的诡异之象。那么当时咱说亲历者说没有着火，但是当时真的没有着火吗？我们亲历者有很多，包括有官方记载，后来你去一查，你会发现其实当时并不是没有着火，而是有人记载当时确实有火灾发生。那么那个记载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这样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再给您解析古代的诡异灾难。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在深山老林里边啊，一个小老虎对于大老虎就说了，说今天呢我出山，您知道吗，我逮了一个人吃，都说这人肉特别香，你们都这么说，我第一回逮人吃，我觉得这味儿不怎么样啊，这人上半身啊是酸的，下半身呢是臭的，您说这到底什么人，为什么这味儿啊？这大老虎撇上嘴就说，不知道了吧，还是年轻，我跟你说那人呢一定是一秀才，为什么呀，穷酸秀才，穷酸秀才的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次爆炸有两个诡异的地方，咱们呢先来逐一分析。首先爆炸之后刘过宇写的是什么呢，叫焚燎之际全无，没有这个着火，只爆炸没着火。但有人就认为了，说他写的着中志里边其余了无焚毁，就是呢这个说没有着火的意思。但是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这一句啊是指摊平房屋大多是在爆炸第一时间就坍塌了，很少有焚毁，而并不是整个这个爆炸过程当中都没有焚毁。就是说呢，一爆炸房屋塌了，这东西不着了，但是可能有别的会着火。这一点在当朝御史王业浩他的奏折当中写到了。当朝御史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要第一时间写奏折汇报给当今皇帝天启。那么他这奏折应该是官方资料，并且应该是认真调查落实之后的。咱们看他奏折当中写的是什么，叫尘土火木四面飞机啊，当时的惨象噼里啪啦的，又是飞土又是飞这个木材，就等于房屋都瘫了吗，叫房屋梁船，就船子梁船瓦窗壁如落叶纷飘，整个这房子就炸零碎了，天上掉的都是瓦片啊，窗框子呀，门框啊，门扇子呀，全是这些东西。然后火焰烟云逐天，就是这火呀恨不得把天都燎着了，你看这火还不小。然后四边颓垣裂物之声不绝，旁边是房倒屋塌强烈的声音，这个强烈不是说那个强烈，是这墙裂开了，这个声音它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怎么能说是完全没有焚燎之际呢？看来还是有地方着火的，这是第一个疑点被官方资料给否了，是着火了。咱们再看第二个疑点，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全城老百姓都被脱于光屁溜呢？哎，这就说到了 刘若愚写的是无论死人活人衣服都被扒了。那目前呢，很多的史料都会写这个观点，并且来说呀，把这观点还当成了天气大爆炸的一个标志性的观点啊。很多人一讲这奇怪在哪儿呢，爆炸之后所有人都光屁股了。在引用卓中志的相关描述的时候呢，对最后那一句都引作什么呢，叫未死者一皆振齿其衣帽焉，就是把衣服帽子夺走了，这句话被后世广为流传。但是咱们查这卓中志原文，卓中志原文上的写的是什么呢，叫未死者亦多振翅其衣帽焉，不是亦皆。这个皆是什么意思，皆是全部，原文是亦多，多是什么意思呢，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炸得衣服不全了。那么一个皆一个多，这意思完全不一样，因为皆全部就是绝对化了。那看来刘若愚是被人误会了，他的卓中志原文写的不是都没有衣服，而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被炸得没衣服了。看来这是后世造谣篡改了人家的文章，所以才形成了这么一个后世传扬的或者说大家揪住不放的诡异的点。那么一起爆炸当中有很多人的衣服被震掉或者烧毁，尤其是考虑到大火当中人们会有的把这个着了火的衣服为了保命把它脱掉，所以说呢这衣服没了可能也很正常，不光是炸的，也可能是自己为了保命脱的。好，这是说到北京天气大爆炸，说跟通古斯一样是世界未解之谜。如果是未解之谜的话就应该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发现在中国的史料里记载，就在我们中国古代也发生过跟北京王工厂大爆炸几乎是一样的诡异的灾难。哎，那么呢对于天气大爆炸到底是一个爆炸事故还是自然之谜啊，咱们看一下晚清的著名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叫薛福成。哎，他在雍安笔记当中就记载了，就刚才我说的湖南长沙的火药局灾难这个事件呢，可能听完之后大家觉得哦，这两个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咱们也先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同治九年1870年2月的某一天，在长沙城里边的长沙火药局，由于对这个火灾的疏于防范，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这事故发生，咱们看他这个薛福成在自己的雍安笔记里边是这么记载的，说十里之内忽闻天崩地撤之声，墙屋震撼，门户动摇。这好像是没有什么见怪不怪的，爆炸不都这样吗，天崩地裂的。那么很多人呢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了，肯定会第一时间跑到这院子里边，第一可能是看热闹，第二呢人的本性就是为了保命要逃难都跑到外边了。可是仰头一看，非常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他在他的这个古书里边记载说什么呢，仰视如黑云遮空，一块大黑云才把天就给盖上了，又如群鸦蔽天而过，又好像是一大片乌鸦遮天蔽日的从天上飞过一样。那么整个这个长沙城呢，后边就是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不是一声，是叮当砰砰，不绝于耳，这轰隆隆的声音呢就连成了一片。这个时候大家听着心里已经很恐惧了啊，可是后续还有事情发生，从天上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往下掉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薛福成也在雍安笔记里边写到了，说则皆门窗砖瓦器皿，还行吧，天上掉一些个这个建筑垃圾对吧，掉一些日常用品还可以。后半句是什么呢，即死人血肉，就是尸体零碎从天上噼里啪啦接着也往下掉，这可就瘆人了。那么呢烟雾在天空当中开始弥漫开来，按现在话说呀，约莫得4个小时，它记载呢得2个多时辰吗，4个小时，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整个这个烟雾啊灰尘呢慢慢的才散去，大家可以说在这儿接受了半天的煎熬。那么这次爆炸，长沙火药局的爆炸，有人说了，那天上飞点死人的那个肢体，有这轰隆声，遮天蔽日的烟尘，这是正常爆炸也会这样啊。所以下边咱得进一步的说，有哪些不正常的诡异现象呢？哎，这个薛福成啊，还描述了一些可怕的现象。首先，第一是什么呢？长沙城隍铁像素称灵异。 因为咱知道每个地方都有城隍爷，古代的时候保护一方平安，说长沙城也有城隍爷，而且是铁铸的，并且老百姓呢认为这个城隍爷呀是非常的灵验的。可是在爆炸当中，这位城隍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被炸成了一堆的碎铁，到处乱飞。那么长沙府里边担任教学的有个先生，哎，他也出事了。他正在学校的屋里边课堂上给人讲课呢，这个时候呢，哎，他记载说，忽一巨石洞壁而入，一个大石头从墙外边当就撞进来了，把这墙就撞了一窟窿，重其头颅，脑浆流出。这大石头梆就砸在先生的脑袋上了，脑浆当时流出来了。当然，这个记载呢有些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后续啊是请来了这个巡抚啊骆文忠，赶紧请大夫。这巡抚请来大夫之后，用最好的药把这人给治好了，没死。那看来把脑浆给砸出来这事儿有点夸张，脑浆的真砸出来了，别说在古代，搁到现代，你像协和医院都不见得有生还的希望，对吧？那看来是有一些夸张的，给他救活了。然后呢还说有一个人从半空掉下来了，正好就掉在哪儿了呢？掉在这个衙门的门口了。结果这人掉下来之后呢，哎，挺高摔下来没事似的，站起来掸掸土接着走。大伙看了非常吃惊，就问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呀，我乘着气流上了天，又乘着气流下了地，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就认为自己被气流拱上去了，又被气流缓缓的给放到地下了，这是一诡异的现象。其实这次爆炸还有很多诡异的现象，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长沙这次火药局的爆炸，更加诡异的是什么呢？叫巨城20里内皆有死人手足肩骨挂卷，就是呢好多死人零碎挂在树上了，屋脊树枝累累不可胜数，房上的房脊上树杈上挂的这些个死人零碎是数都数不过来的。对于这么一个灾难呢，哎，这个薛福成就确认是藏在这个储藏在火药局里边的这些个火药引起的爆炸。只是呢这火源到底从哪儿来一直没搞清楚，但不幸当中也有万幸，就是爆炸的这个地窖啊地方呢比较偏远啊，离他这个地方呢还有很长距离，有一个长沙最大的火药库，就跟这爆炸地点呢俩人离得还是比较远。他写的什么呢？叫性未引动火器，否则轰陷全城矣。就这个爆炸如果引燃了另外一个最大的火药库的话，长沙城就没了。幸好俩离得远，没有殃及到。但是呢长沙火药局啊这方圆2-3里周边的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幸免者，不是炸死是炸伤了，然后民房基本都坍塌了。哎，这是说到的这次爆炸。那么天启爆炸可以说它是天启爆炸的一个翻版，咱们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长沙火药局都像是天启大爆炸的翻版。首先说也形成了蘑菇云，然后死尸的碎块从天而降，这个当然了，这个什么脱衣服啊没有焚毁啊这种事情在长沙火药局爆炸当中但是没有记载。可是咱也分析了北京那个王工厂爆炸，刚才说的什么被扒了衣服啊没有焚毁呢也是假的，因为这官方里边记载不是这样的。那么说为什么会这个爆炸这么离奇呢？哎，为什么会传得越来越邪乎呢？这要考虑到当时的第一就是社会政治因素。因为古人认为什么呢？古人认为天人合一，人间如果赶上一个无德的昏君，那么老天爷势必要惩罚他，或者说奸人当道大恶当道的时候老天会惩罚他。惩罚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上天做一些预警，比方说咱说的天启年间的这次不知为何的诡异的爆炸，亦或者说发生地震，或者什么雷击事件，或者什么这个大火灾，就以种种灾难来预示着天下将要不太平，有昏君或者奸人当道，这叫天怒，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所以呢这种思想就让很多人把它给传奇化了。既然是老天爷惩罚嘛，那这事情本身就很神奇，咱就不妨再添油加醋让它更加神奇一些，所以就形成了咱们后来说的这些个啊这个 诡异或者神奇的这个离奇的灾难了。哎，天启大爆炸呢，咱看到很多的作者都在自己的书里写到了，比如这个天变底超说，估摸呢这次爆炸死的有上万人，但是亲历者呢刘若愚说呢只死了几千人。到了这个铭记北略当中呢，这死者又记载说有逾两万，就是两万多人死了。这死亡数字你看历朝历代或者后世啊都在给他添加，就看得出来是添油加醋。但是咱看铭记北略里边写呢，这次爆炸死了两万多人，但可笑的是什么呢？铭记北略的作者他是天启二年才生的，那换句话说呢，天启大爆炸那年这哥们四岁，这哥们四岁你什么都记不住，所以他写的书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这个事情大家也就明了了。那么说完这个呢，咱们下边再说说诡异的雷击事件。就是为了达到一个个人或者说政治上的目的啊，古人有时候会把天象给强加于人的。咱们看纪晓岚写过很多的离奇事件，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边，他曾经就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说清朝雍正十年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河北献县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然后天空当中啊，整个的闪电呢就跟那个蛇一样在天上游走，咔咔咔这裂响着。那么雨后呢，有人就到县城里边啊就报案来了，说什么呢？说县城西边啊有这么一个村民坐在家里边被雷给劈死了。哎呦，这是一个意外啊，而且在家里边被雷劈死，这不合情理啊，对吧？那么呢说这个把尸体啊现在已经掩埋了，这个后事都办理完了，但是这个县令叫明胜，这个县令呢他是一个这个清官，是一个聪明人，就带人去勘察现场，就发现了。他发现什么呢？他们家这个小屋啊，死者的小屋是一个茅草屋，这草盖着屋顶子，这个屋顶子跟房梁呢都被炸得向空中飞去，向空中翻飞，啪，就是从底下往上翻飞的。他写的是土炕之面一掀起，连炕的这个土炕是砌上的嘛，都给掀起来了。这县太爷就想了，说如果这雷是从天上咔击到这个屋子，把里边的人给劈死了，那么所有的景象应该是从上往下的呀，怎么可能房梁是往天上飞呢？应该是往地下砸才对呀。所以说这里边是必有蹊跷，然后就开始让手底下这帮个捕快啊办案人员给我调查。结果调查之后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谋杀事件，就趁着这天打雷，所以造了一个假象，这雷是假的，是趁着这天打雷下雨，他的仇家制造了什么呢？自己用这个土火药十多斤就埋在这哥们儿家的炕里了，结果呢就引燃了这个炸药，然后把这哥们儿就给炸了，炸完之后呢才形成了这个炸是往天上走，而不是从天上往下走。你看县太爷是一明白人，查完之后呢你得交代啊，因为这炸药先炸完了没有证据了，就问他交代说什么呢？让手底下人说你们去给我查去啊，既然说这个造这个炸药呢他必须得买这个硫磺，现在是夏天不是逢年过节，所以说呢制售爆竹的时节还没到，那买硫磺的人呢势必很少，所以呢应该先把这人查出来，就让底下捕快你们到市场上去给我打探去，看看到底哪个工匠最近呢大量购买了这个硫磺，可能这个人就是造炸药那个人，然后顺藤摸瓜再找出那个从工匠手里买炸药的人，去打听去吧，谁造的炸药。这帮捕快呢得令之后分头打听，很快就抓到了买炸药那人啊，因为当时没人大量的买吗？这名声这县太爷就问他啊，说你买这炸药你为什么？那人还狡辩呢，说我是拿这个做火枪然后打鸟去。这县太爷就说了，说好，用火枪打鸟你用的这个火药能有多少？不过就几钱就可以了，多了多了你买个一两也足够你用一天了，对吧？你一共买了二三十斤炸药，且问这是为什么？那人就说了，还狡辩呢，说我买这么多炸药我想给它存起来，我随时用随时拿，我不用再上街买麻烦，还在狡辩。这县太爷呢就问了他一句，说好，哎，等的就是你这句，你买火药到现在为止还不满一个月，哎，你买回来不满一个月，我且问你，你就是从买火药那天开始你天天上山打鸟去，到现在也就是用两斤火药到头了，我问你，你买了二三十斤，那二十八斤你存哪儿了？ 这人一听目瞪口呆了，
对呀、啊、
如果按这正常推理的话，我家里应该还有28斤火药呢，这20多斤他因为把人炸死了全用了，这拿不出来等于是哑口无言，没法对簿公堂了，结果被问翻了案了，这个人以谋杀罪给他治罪。这是一个诡异的事件，但是呢也是被一个聪明的县太爷给他化解了。但是呢后边咱们可以再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县太爷说这雷从天上劈下来，这爆炸痕迹不应该是往上，应该是往下的，这有道理。但是这个雷难道真的不会从地底下往上走吗？也非如此。因为古人呢第一说有这种思想，古人认为打雷是什么呀，打雷就是惊蛰的时候啊，这个雷公是一种冷血动物啊，他们很人性化，说雷公是一个冷血动物，他到冬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要钻到地里头冬眠，等到这个春天惊蛰的时候呢，从地底呀、啊、自己刨出来，跟寄鸟猴似的，也可以说跟那个小的那个汉塔似的，给刨出来之后呢，从地底蹭一下上天，这轰就一声，这叫打雷。这古人迷信的说法，甚至认为呢，说农夫刨地的时候，如果在地里刨着雷公了，这雷公轰一下就会上天。如果有人不小心走道踩着雷公这地儿了，正好他要从土里出来上天，就跟踩地雷一样，轰，这人就被雷劈了。这是古人的一种迷信的想法。但是我查了一下科学的史料，说什么呢？说呀，人们常看到的自天上往地面击的闪电，对吧？实际上呢，说地面上的正电也沿着闪电的通路啊回击到天上，以和云里下来的负电相中和，这样三番两次往来回击，直到全部的电荷完全中和为止。那看来呢，这本科学杂志写到了，就是说这雷从地上往天上走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好，这就是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三个古代的诡异的灾难，咱们明天晚上10点再跟大家聊了。
好。